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哥林多前书11章1到16节呢，讲妇女蒙头的问题。今天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严格讲呢，这是在罗马帝国时代2000年前呢，妇女要蒙头的。
是
啊，他们是有一个布这样蒙头，也可能是一种装饰，也可能有其他这个背景的原因。但是今天信了主的人读了哥林多前书以后呢，就产生一种传统，有人做礼拜的时候蒙头。
嗯，
所以这妇女蒙头的问题需要看，为什么妇女应该蒙头？第一，1到7节，按照教会的秩序来说，女人应该蒙头，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1到7节教会的秩序。然后呢，第二呢，8到12节，按照创造的先后来说，创世纪的创造，创造的先后次序来说，女人应该顺服男人。那么第三呢，就是13节到15节，13节到15节是讲什么？
13节到15节说的是，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来说，妇女应该蒙头。
嗯，
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看看那个传统观念是什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没有辩驳的规矩。
就是11章16节。
是，那么其实在这呢，陶立敏很想加一个资料，那就是说到蒙头这个记载呢，只有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那你会发现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了。那这个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看这段的教训呢？很值得咱们待会儿的时候呢，再详细的看看的。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保罗要提到蒙头的问题呢？当时蒙头的那个背景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说几点哈。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用很多很严厉责备的话对着哥林多的人来说，那这个证明了其实当时呢，蒙头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是有的。那如果呢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向来就没有蒙头的习惯的话呢，保罗就不会这样严厉的责备他们的。
对，
还有呢，就是这段经文完全没有教导妇女怎样的蒙头。那如果呢当时的人不是习惯蒙头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使徒肯定会说清楚啊，怎么样的蒙头啊，那好教导他们一番。使徒也没有说，他说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当时的听众，当时的那些的会众呢完全明白的。那另外呢，使徒保罗说，女人若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他也完全不用解释。
对，
那为什么女人不蒙头就应该剪发呢？那好像当时的人也明白一样。第四点呢，那这个经文也说到了，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那这个地方保罗要他们自己审查，就是根据他们的是非观念，那么判定女人究竟可不可以不蒙头呢？他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表示了，早就有了女人应该蒙头的观念。从这四大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蒙头是存在于这个地方啊。
嗯，
那所以保罗说的时候呢，是对着那些非常了解蒙头的人去讲的。
对，这里有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位解释圣经的这个学者说呢，这段经文牵涉到圣经是否会利用时代性、地方性的习惯来解明一种永恒真理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的了，如果女人蒙头只是有时代限制的、有地方文化的习惯的限制，使徒保罗会用这类的习惯来表明历代不变、关乎全教会的真理吗？
嗯，
这是我们要想的。
是。
那么会不会呢？其实是会的。圣经很多的内容呢，都是由他们2000年前那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 的一些习惯跟文化，却能够从里面找出一个不变的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遍性的真理。就用主耶稣替门徒来洗脚说、那是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当中的一种，因为他们是在有干旱的沙漠呀，穿这个露脚的这鞋呀，那么主耶稣替门徒洗脚，那我们今天需不需要替门徒洗脚呢？或者替啊信徒啊替别人替学生洗脚呢？不需要，
是
对，我们今天都是没有做礼拜，完了以后大家把鞋脱下来洗脚，没有的。但是我们学不学那段经文呢？学，因为那段经文呢有不变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
嗯，
那么彼此相爱的方法具体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了。
嗯，所以说到女人蒙头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想想看，究竟我们跟的是那个很外在的形式哈，这个女人的装饰应该怎么样呢？还是取她的精义，她的原则呢？
嗯，
就好像我们学习洗脚的精神，就是那种彼此相爱。那么女人蒙头又代表着什么呢？今天呢都很值得我们继续的去探讨的。
嗯，那首先女人该不该蒙头，我们从他们当时的情况来看呢，第一，前面说了是教会的秩序，按照教会的秩序来说呢，女人应该蒙头，这是2000年前呢。我们千万不要学说我们也要蒙头，结果你用的是什么布啊？是不是2000年前的布？是这个就不能够这样学了，对不对？
是。
所以先看教会的秩序来说，那么第三节这里保罗指出一点，我先读经文，然后呢，请小桃子给我们简单的这个解释一下。第三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在这一节当中，保罗指出了神在教会和家庭里对于男女的位置呢是已经有安排的。
嗯，
基督是个人的头，就是指基督是所有人的头，是全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呢，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指已经结过婚的男女，也就是说着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啊。
嗯，
丈夫是妻子的头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跟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意思是非常的配合的。在教会里面呢，基督是元首，
在家里面，
家里呢，男女的关系，
男
女的关系呢也要表明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那所以在家庭里面呢，姊妹是应该尊重神的安排的。
嗯，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啊，就是说头，谁是头的话就知道谁是做领导的。绝对不是说这个做领导地位的这个带领的这个头呢，他是比被带领的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头在一个身体上有头，但是也有其他的肢体，那么价值都是一样的。
嗯，
你无论是做奴隶或者是做这个自由人，在古代的罗马，保罗说呢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那么现在他指出的是一个秩序上的问题，
是
有头有尾，对不对？我们都是跟从头的带领，那么头要负起整体的这个保护作用，那么他要保护他们，所以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头是有一个秩序的作用。
嗯，
因此呢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知道保罗提醒他们在秩序方面。另外呢，第四节跟第五节保罗又解释男人祷告不蒙头的理由了，这个我们要看一下。
好，
那我还是读一下圣经，小桃子给我们解释，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好，
凡男人祷告或者是讲道若蒙着头呢，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在解释之前我提一件事情。
好，
这里他说女人祷告，女人可不可以祷告？可以。
嗯，
对不对？下面又说女人讲道，换句话讲女人
也可以讲道，
可不可以讲道？
可以讲道。
刚才那节经文就暗示了女人有讲道的。
是，
所以呢有的人说好像保罗反对女人讲道。
嗯，
其实呢那是别的经文，只是单单看那里的话呢就不够全面了，就不清楚了。
嗯，
好，哥林多前书11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小桃子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其实呢保罗在这里是解释男人祷告不蒙头的理由哈。
嗯，
男人祷告如果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也就是羞辱耶稣基督了。那因为当时犹太人在会堂里向神认罪的时候要蒙着那个帕子。
嗯，
这个帕子表示他们不配去看见神。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他蒙上帕子祷告，就是羞辱耶稣基督，羞辱他们头，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否认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个赎罪之功的完全呢、啊。那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经过了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已经除去了我们跟神中间的阻隔、
嗯、
那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但是呢我们是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其实呢这句的话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男人呢既然是象征基督的，如果他蒙着头啊，那岂不是就是等于认为这个基督啊不配接受教会的顺服哈、啊、那所以呢男人如果蒙着头就是羞辱他自己的头，但是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要是不蒙着头呢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这个时候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嗯，
那这个自己的头是指着她的丈夫哈、啊。
嗯，
因为这样呢，就像好像这个剃了头发一样。原来按照当时希腊的风俗啊，只有妓女在公共的场合才是不蒙头的，也只有淫妇或是仆人呢、啊、才会被人剃去她的头发。那这里说的就是女人不蒙头。其实你就跟剃了头一样啊，是那么的羞耻。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提醒那些哥林多的姊妹们呢、啊、希望他们就不要这样做。
嗯，那第六节刚才已经啊提了一下，现在我们看第七节，但看第七节之前呢，还是把第六节读给听众朋友听一下。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那么第七节就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在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刚才小桃子也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小小的分享跟解释、
嗯、
我想起我在好多年前第一次在公众面前祷告，那一次是去野外，然后呢去旅行，来到了房间，大家有个简单的聚会，我就戴着一个帽子，
你
到外面旅行大家戴帽子，我就走上讲台就带领大家祷告，祷告完了我就下来、
嗯、
有一位老牧师就告诉我说，祷告的时候应该把帽子拿下来。
嗯，
我一想，哎，对呀、啊，因为呢，很多西方国家的人呢，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文化跟礼貌呢，表示一个对神的恭敬，把帽子拿下来。拿下来跟不拿下来呢，其实不重要，因为在某些生活环境里面呢，他可能一直是戴着帽子的。比如说啊，军人呢可能一直戴着帽子，但是呢，拿下来的时候表示一个动作，是我现在是祷告，我现在是对神，所以我就特别我把帽子拿下来。所以从那以后呢，凡是我要祷告的时候，如果当时是戴着帽子，在野外也是，我就把帽子拿下来。表示对神的一个恭敬，而这个呢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世界上的一个文化，那么这样子遵守的话是好的。不过这个是不是不变呢？这可以变，但是它的真理呢是我对神的一个恭敬。
是、嗯、哎，不过周牧师呢，我听你这么讲的时候，我倒注意到文化的背景非常的重要哈、
嗯、
如果有一个国家是说脱了帽子代表着尊敬，好，那我祷告的时候我愿意脱掉帽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国家说我祷告的时候呢戴着帽子就表示我对神的尊敬，我反而呢到了那个国家我就不会呢因为其中一个国家是脱帽子的我就脱帽子，到了那个地方我一定会戴着帽子。
正是这个、
是哈，我们应该是按照当时那个国家那个地方的文化。所以今天呢对于咱们弟兄姊妹的提醒就是说，哎，在咱们的国家里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或者是生活的形态是表达了对神的敬畏呢？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这样做是最好的。
好，那我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的这个解释呢给听众朋友简单的分解一下。按照这里呢，它是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来讲的。那么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说，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我们这十一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虽然男女都是神所造的，但是呢男人是神的荣耀，
是
女人呢是男人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男人接受神委托管理这个世界的一个使命跟权柄。
嗯，
神把万物的管理呢都交给男人，也就是交给创世纪第一章的亚当，第二章第一章的亚当。那个时候呢女人还没有被造出来。
嗯，
你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亚当呢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是女人呢却是男人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女人是为了男人而创造的，
是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但是不要以为女人是低等，这样讲呢就错了。
嗯，
女人是高贵的，是平等的。那么又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肋骨呢创造了女人，对不对？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神创造万物都是凭神的话，说有就有。但是造女人的时候呢，神有没有说有一个女人就有女人呢？不是，神创造女人的时候呢，是取出男人身上的骨头而造的。所以呢，亚当称夏娃是什么呢？
嗯，
是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非常美的诗，这是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首诗啊，爱情歌曲啊，赞美他的妻子啊，夏娃就是骨中骨，肉中肉，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特别要表示男女在受造的时候呢，他们的那种亲密，他们那一种的关系，这种特别亲密的关系适合于表明以后基督耶稣跟耶稣的教会的关系。
嗯，
所以呢，所谓男人是神的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呢，不是表示荣耀的这个减低啊，价值的低高啊，而是荣耀越来越多。不是女人的价值不如男人，绝对不是哈，这要讲清楚。而是女人增加了男人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有荣耀的，
是，
而且价值是一样的。那么神这样造女人，增强了夫妻间的互相依赖、互相亲爱的关系。
嗯，我很喜欢荣耀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圣经里不是随便的就拿荣耀来形容啊什么样的关系或是什么样的人哈。
嗯，
通常呢圣经里都是用荣耀来形容神的，而在这儿呢居然说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看到这个地方你看看先说男人后说女人，好像说的女人是次一等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嗯，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按照那个创造的次序有先后之分的嘛，那女人按照这个情况呢也应该顺服男人，因为神是先创造了男人才去创造女人的。十一章的八到九节呢，保罗就从男女受造这方面说明了，哎，为什么女人要顺服呢？第八节的意思就是男人呢是直接由神创造的，而女人呢却是出于男人。第九节的意思是说呢，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却是为男人造的。那这两节都是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呀。而且我们女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男人，当时神看着男人独居不好，于是就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其实我们在仔细看的时候，男人跟女人呢都各有不同的特色，有不同的长处，我们能够彼此配合的话，那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嗯，前面我们说过一到七节呢是按照秩序来说的话呢，女人应该蒙头，就是教会的秩序。现在小桃子给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按照神创造的先后来说呢，女人应该顺服男人，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到十二节。
嗯，
那么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呢又表明，女人虽然是由男人而出，又是男人为了男人而造，是要帮助男人，那为着这个创造的次序呢，女人要顺服男人。
嗯，
现在重点呢是女人顺服男人，但是不当等于跟前面讲荣耀一样，顺服的话呢它就低等。那么按照基督里的关系和男女的互相依赖来说呢，男女其实是彼此要依赖的，互相要顺服的，在价值上呢绝对是同等的。因为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是使徒保罗说的。
嗯，
意思是女人不能没有男人，男人也不能没有女人。男女虽然有创造的先后分别，虽然在创造的时候神给男女的特长不一样，但是呢万有都是出乎神，这是圣经这里说的，男女都不能够夸口，他们都是从神而来的，他们个别的长处都是神给的，而且男人的长处 跟女人的长处应该互相补充，并不是互相对立。这就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给我们看到的宝贵真理。
嗯，在这里我想到一个例子哈，那圣经不是说嘛，男人就是女人的头，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是互为肢体，成为一个身体了。
嗯，
那如果有一天呢，这个身体只有头而没有下半身的话呢，其实这个头呢是不能够存在的。同样，如果没有了头，只有下半身呢，这个身体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呢，其实男女呢，我们都需要对方，男女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十一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就说到了，按当时的传统观念来说，妇女应该蒙头。在这个地方啊，保罗就说到了，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宜的吗？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发现保罗跟当时人呢的观念是一样的，认为妇女要蒙头祷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可见这个是有一个传统的背景哈，传统的观念是这样的认为，所以呢妇女就应该蒙头了。到了十一章的十五节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女人的装扮了。
嗯，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的有趣啊，周牧师。
你为什么不读一下呢？十一章十五节，
好，
哥林多前书。十五节，其实我们有机会的话，应该每一节都读。不过时间上呢，请听众朋友你看重要的呢，我们读出来彼此提醒。
好，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看的。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这个就是十五节了，说的就是女人在装扮上呢，应该有她女人自己的特色哈。如果呢，女人装扮成为男人的样子呢，这个就是她的羞辱了。同样的，如果男人的装扮也是好像女人的样子呢，也是不合体统的。
嗯，我觉得今天呢讲耻辱呢，可能有的人会反抗的很激烈，但是如果说混乱的话呢，的确是我们的事实。圣经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男女各有自己的角色。那么到了第十六节呢，使徒保罗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到十五节所讲的女人应该蒙头在当时的情况呢做总结。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有人想跟我辩驳，想要辩驳，因为这是的确容易引起辩驳的。他说，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教会，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因此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不要辩驳，那么这是辩驳不好的，辩驳不来的。总而言之呢，整段的教训的意思就是要男女信徒各按各的地位，忠心的服侍主，女人要顺服男人，教会要顺服基督，而基督是顺服神的。
今天我们就谈了关于蒙头的意义哈，我相信到了现在，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究竟今天还要不要蒙头呢？我们可以回答，其实呢，我们是不需要蒙头的，但是蒙头的那个精义是在于顺服。你就想想看，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的表现那个顺服的精神呢？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